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基督教会历史。今天我们来到这个系列课程的第十二讲了。今天我们要讲述宗教改革的核心人物，我想你一定知道是马丁路德。1483年11月10号，马丁路德出生在德国一个普通家庭。他父亲汉斯路德原本是一个矿工，靠着一股拼劲和节俭，慢慢成了小矿主，家里日子好过了不少。汉斯这个人很务实，他对大儿子路德寄予厚望，你要好好读书，将来当个体面的律师，别像我一样在土里刨食。说白了，就是要靠教育翻身。路德从小就被送进好学校，学的都是拉丁文、修辞学、逻辑学，那的教育挺粗暴的，背不出来就打，这反而练出了路德过人的记忆力和辩论本事。1501年，他进了当时德国顶尖的埃尔福特大学学文科，后来拿了硕士学位，一切按父亲的剧本走，接下来读法律，然后呢出人头地。可谁也没想到，1505年夏天的一道闪电把这份人生蓝图劈得粉碎。那年7月2号，路德骑马回埃尔福特，半路上突然雷雨交加，一道闪电几乎擦着他劈下来，把他从马背上掀到地上。那一刻，死亡的恐惧死死攥住了他。中世纪的人对死后的审判怕得要命，瘟疫、战争、天灾随时能要命，救赎的事谁也不敢保证。就在那种极度恐惧当中，路德脱口喊了一句：圣安娜，别让我死，我发誓去当修士。圣安娜据说是圣母的妈妈。这个誓言不是他想清楚了才说的，纯粹是吓出来的本能反应。但路德这个人呢，他说到做到，他真去做了修士。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彻底放弃法律学业，背弃父亲的期望，把所有前途两个字扔进风里。父亲后来气坏了，质问他，你不知道孝敬父母是上帝的命令吗？路德没法解释，他只能说自己是没办法，那雷暴里的誓言他觉得必须履行。1505年7月17日，路德敲开了埃尔福特奥古斯丁修道院的大门。这个修会以严格和神学素养高出名，路德一进去就卯足了劲儿当模范修士，祷告比规定时间长，进食比要求严格，冬天故意不盖被子冻自己，美其名曰就是驯服肉体。在告诫也就是认罪的时候，他更是出了名的细致，他能够连说好几个小时，把脑子里闪过的每一个坏念头都倒出来，连极度烦躁这种小事都不放过。路德发现，他越是努力洁净自己，就越觉得自己脏，他做不到真心实意的爱上帝，因为太在意了，反而处处觉得自己的动机不纯，这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什么死循环呢？就是努力失败，更努力就是更深的绝望。他后来形容，那时候他眼中的上帝不是慈父，而是坐在彩虹上发怒的法官。 他甚至对基督都有过隐秘的抱怨，觉得基督像个猎手，用律法把人逼得更绝望。这种想法本身又让他觉得自己罪加一等。很多修士在这种折磨里慢慢就麻木了，认命了。但路德不行，他非要把这个问题钻透。一个圣洁的上帝和一个满身是罪的人到底怎么才能和解呢？1511年，路德被派到维滕贝格大学当圣经教授。对路德来说，当教授有一件好事，他必须认认真真地研究圣经原文，不能只读二手注释。他开始系统研读诗篇、罗马书、加拉太书，还主动学了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想回到原始文本。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撞上了一节让他又怕又着迷的经文，罗马书1:17，义人必因信得生。这节经文今天听起来挺安慰人的，但路德最初读到的时候心里全是反感，因为他理解的上帝的义是中世纪主流神学教他的，上帝是公义的审判官，按照个人的行为施行奖罚。如果福音亮出来的就是这种义，那算什么好消息？这分明就是宣判嘛。你只有完全公义才能够活，可是谁能做到呢？路德后来说，我恨这节经文，因为它让我觉得被定罪，我甚至是恨保罗。但是这股恨意背后其实是他太较真了。如果一个人不那么认真对待罪与义，可能也就这么过去了。可是路德偏偏是个不肯放过自己的人。关于路德怎么解开这个死结，最著名的说法叫塔楼体验。据他自己晚年回忆，有一天他在维滕贝格修道院的塔楼房间里反复默想这段话，忽然之间像是有一道光照进来，他看懂了。他意识到上帝的义这个词有两层意思，一层是上帝自身的公义属性，那是审判，但还有另一层，上帝主动赐给人的外在之义，也就是一种算为义的恩典。什么意思呢？就像一个法官，本来被告有罪，但法官基于更高权威的赦免令宣告这个人无罪，不是因为他真的没犯事，而是因为有人替他承担了后果。那一刻路德觉得自己完全重生了，仿佛天堂的大门忽然敞开。他总结出一个核心观点，人得救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去赚取上帝的喜悦，而是单单因为信靠上帝在基督里的恩典。这就是后来震惊欧洲的唯独因信称义。这个突破不只是解决了他个人的焦虑，他从根本上挑战了中世纪教会的整个体系。如果称义只是出于信心而不是出于行为，那么赎罪券、朝圣、苦修、炼狱这些东西的神学基础都动摇了。不是说善行没用，而是善行应该是得救之后结出的果子，不是得救之前交的入场券。路德的神学突破起初只是在维滕贝格的一小圈人里流传，但16世纪初教会的腐败，尤其是赎罪券的兜售，逼着他把心里的想法摆到了台面上。当时的教宗利奥十世要修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需要大笔钱，他就授权美因茨大主教在德国卖赎罪券。这种做法的神学包装很精致，但在老百姓眼里就一个意思，花钱买赦免。路德发现他牧养的许多信徒买了赎罪券之后就不悔改了，觉得什么都可以了。作为牧者他接受不了这个。1517年的10月31日，路德按照大学学术辩论的惯例，用拉丁文写了95条论纲，贴在维滕贝格城堡教堂的大门上。他的本意就是请同行来讨论，根本没有造反的想法。 他后来自己都惊讶，我完全没想到这事会从维滕贝格传到罗马，连最博学的人都被惊动了。但问题是，有人把论纲翻译成了德文，古腾堡的印刷术让他像长了腿一样，几天就传遍德国。论纲的核心其实很简单，真正的悔改是内心的转变，不是买张证书就行。教宗可以免除教会给的惩罚，但管不了炼狱里的事。更重要的是，金钱永远换不来恩典。事件越闹越大，教会和帝国都坐不住了。1521年，年轻的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在沃尔姆斯召开帝国议会，传唤路德到场，要求他公开撤回自己的著作。路德面对的是当时欧洲最有权势的人，有皇帝、诸侯、主教们全在。他的书被摆在桌上，被问，这些是不是你写的？你撤不撤？路德说出了一段名垂青史的话，大意是，除非你们用圣经和清晰的理性说服我，因为教宗和会议都会犯错，否则我不能也不会撤回任何东西。良心的事不能够强来，这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愿上帝帮我。这番话的震撼之处在于，他确立了一个全新的原则，圣经的权威高于教宗和会议，个人的良心因着圣经被释放，但也因着圣经被约束，这不是任性，而是对更高权威的顺服。会议结束后，查理五世宣布路德是帝国公敌，所有著作禁掉，谁都可以抓他。但是有人暗中把路德藏在瓦特堡城堡，在瓦特堡他正好利用这段隐居时间干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把新约圣经从希腊文翻译成德文。此前普通老百姓读不了圣经，就算有拉丁文五加大一本，也没有几个人懂拉丁文。教会的解释权就等于上帝的权威。路德要做的就是打破这个垄断。他翻译的时候特别下功夫，甚至跑到市场上去听老百姓怎么说话，模仿他们的口语，而不是用宫廷里文绉绉的词。结果这本德文圣经成了超级畅销书，它不仅让普通人能够直接读上帝的话，更重要的是它塑造了现代德语的标准形式。路德常说，他要把基督从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口中拉到德国人的心里。路德他从来没有计划要分裂教会，他的初衷只有一个，一个罪人如何在一位公义的上帝面前活下去？正是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逼着他重新发现因信称义的真理。路德之后，欧洲再也不是原来的样子，宗教改革重塑了基督教的面貌，也影响了教育、政治、经济，甚至现代人对个人良心的理解。而这一切的开端，不过是一个矿工之子在雷暴中喊出的那句誓言，以及后来他面对帝国和教廷时那句平静而坚定的，这是我的立场。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今天呢，来到了宗教改革这一段历史了。那说到宗教改革呢，今天我们重点要一起探讨学习的一个人物，就是马丁路德。这个我们一定都不陌生了，对不对？
嗯，
有可能我们对之前的威克里夫或者说约翰胡斯有一些陌生啊，甚至是阿奎那都不那么熟悉，但是对于 马丁路德，我相信一定是非常的熟悉，或者说听过他的一些事迹。
对，
那我们会发现，现在我们常常说的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挂在嘴边的，对不对？
嗯。
但是这个发现并不是那么简单和容易的。路德是怎么发现的？
嗯，路德呢，他在那个维廷堡大学当教授、当老师的时候，其实他那个时候就开始已经研读圣经了，然后他也学习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他就希望能够更深入的去认识圣经。那其中呢，刚刚好他就读到这个因信称义了，但对他来说，当时他觉得因信称义这个对他来说他是很反感的，因为因着他自己前面的那些经历啊，他会觉得我怎么样努力我都达不到神的标准，我怎么才能够成为义人呢，是吧？
嗯，
所以当时他的恨是多过于他的爱的。
嗯，
对，因为他的疑惑就是只有完美完全公义才能够在神面前活着，那他想谁能够做得到这样的事情呢？但是后来我们也知道哈，他在修道院塔楼的时候，他在默想圣经，我想他应该也是有很规律的这个灵修生活，所以在那个时候，圣灵在光照他，让他知道因信称义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我想那个时候他的内心当中是被击中的，甚至他的内心里面有很大的一个又惊喜又激动吧，我想是这样子。我想如果我们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某一节圣经给到我内心有很大震动的时候，我会感觉到哎，那是神对我说话，那是让我看到，哦，原来以前我读不懂的地方我今天可以读懂了，我想这是上帝给他的启示。那因信称义也是对他来说神给他一个很大的启示，以至于让他后面对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真正含义他认识到这个重要性的时候，
就是张贴了95条论纲嘛。
对对，因为他觉得这是信仰核心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核心当中的核心，
对，一个教义。
嗯，教义。
对，
唐曼，你会觉得他的这个发现，就是因信称义，他的这个发现对于他个人和教会的历史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冲击？
首先我想啊，就是可能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我们好像因信称义对一般的基督徒都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就是接受因信称义或理解因信称义，我们都不会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但是在马丁路德那个时代，为什么他成为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好像马丁路德是经过苦苦的追寻，才好像有一天突然灵光一闪，那个圣灵让他明白了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因为他那个时代，其实我们之前也学的这个神学历史会发现，在那个时代普通人是没有权利来去解释圣经的，圣经的解释权全是在教宗的手中，在这些神职人员的手中，所以神职人员怎么去解释，民众就怎么去接受，怎么去理解。所以我们会发现马丁路德他能够真正的被圣灵启示，发现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真正的内涵和教义，跟他自己本人的这种追求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假如说马丁路德他没有自己去苦苦的去寻求我们到底是怎么样能够得救的这个真理，他如果没有寻求这个的话，就像他这个资料里面提到的，那很多他身边的人苦苦寻求不得而知的时候就放弃了，但马丁路德没有放弃，他会一直的去跟上帝去死磕，你要让我明白，我必须要明白，就他会带这种信心。我想呢，就是这对今天的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启示，因为我们也常常在面对信仰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困惑的。不是说今天我们有了前辈们他们为我们趟出一条路我们再没有困惑了，仍然是有的，尤其是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历程里面，我们常常在遇到一些困惑，但是马丁路德就给我们带来一个榜样，就是我们怎么样在有困惑的时候到神面前去向神去求问，绝不放弃，那我们就一定会得到答案。
对，他是一个很较真的人。
对
对，无论是在修道院他是很认真的去苦修，他后来在当老师 当教授，他也是认真的对待自己的信仰，直到他最后发现原来是基督替我死，算我为义人。那他发现这个之后，他就欣喜若狂，也激动万分，以至于他后来把这些核心的教义张贴出来，就是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把它张贴出来之后呢，他的本意是什么？他原本期待这样的一个动作带来什么样的果效？
其实他开始只是想着请那些同行来讨论讨论一下，
对啊，辩论一下嘛，
对，根本就没有想到要造反。
对
啊，想到对，对，我想就是他总结出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其实人得救不是靠他自己努力去赚取神的一个喜悦的。你看马丁路德他是不是已经很努力了，他很刻苦，就是刻苦己身是吧，他进食啊，所有宗教那些要求他几乎我想他都很努力想要去达到，但是为他什么他仍然他好像得不到解决那个问题呢，是吧，所以他就总结到这样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人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去赚取神的喜悦，而是单单因为相信神在基督里面的恩典。那这一点的话对于他来说，一方面也解决了他个人对于因信称义的这个的疑惑，同时我也认为其实这课程也是让我们看到那也是他重生的一个开始。
对，
是是。
而且我想他当时的还有一个动机，就是马丁路德，因为我们透过他自己个人的这个生命的经历，我们会看到他对自己是有很大的要求的，就是他无论是对自己的这个信仰的生命，包括你看他曾经在那个雷电风雨交加的夜晚，因为恐惧说了一句誓言，然后他就要去兑现，对，这其实是很多人做不到的。所以他首先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因此呢，当他就是看到这个当时教会比如说兜售那个赎罪券这种腐败的行径的时候，他其实是很痛心的。
是，
对，特别是我们知道他发现了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核心的教义的内涵，而且他看到说神职人员这种做法实际上在误导贫信徒，误导老百姓，以为说这个花钱就能够赦罪免去这个炼狱的刑罚，从而就是买了这个赎罪券的人他就不会再真心的悔改，这实际上已经完全扭曲了信仰的本质。因此呢，他是觉得这个良心是很不安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良心不安，我们觉得哎，随波逐流吧，这个世道就是如此。但是马丁路德他不是，他觉得他要站出来，就是揭发这种跟这个信仰完全背离的误导百姓这些错误的做法。所以呢，他就把这些张贴出来，当然也是刚才那个思雨也说啊，他的本意并不是说我要就是掀起一番这个整个社会的一个动荡不安，他实际上是希望能够从这个神学的层面能够将这个错误的做法揭露出来，让民众知道说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所以他做了这样子一个举动。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当时那个在他那个时代印刷术非常的
发达，
对，非常的发达，于是就把他的这些观点，你看他只是贴出来了一张告示嘛，并没有说写了很长篇大论的文章来去揭露去驳斥，但是这个印刷术呢就把他这些言论就广而告之传播出去，以至于引起了一场特别大的社会的动荡。
是，我会觉得他的动机呢原本还是
比较单纯，
对，比较单纯，就是我们来辩论这一核心的教义，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观点，跟你们的观点有如此大的差异。但是呢，当最后真正带来张力的时候，比如说在沃尔姆斯会议上，对吧，其实对他是非常不利的，但是他的那一番发言以及他的经典名言，这是我的立场，哇，这个说出来之后就是他也非常坚定，即便面对这么大的压力和处境的时候，他也非常坚定和勇敢。你们会觉得他的这种阐述包括他的这种立场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
对于马丁路德来说呢，他说的那句话，这是我的立场，他其实前面还有一句话的，就是说良心的事不能强来。那 对于当时的这些教宗来说，马丁路德你贴出了这95条纲论，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权威的一个挑战来的。
对
啊，因为教会的这个解释权呢，就等于是上帝的一个权威，所以路德他想要做的就是要打破这种垄断。我觉得对于当时来说，他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去做这样的事情。我想他也是遵循着前面他说的良心的事不能强了，所以他宁愿他顺着他内心当中，我想也是神给他的良心的一个自由来做这件事情。
嗯，是。唐曼，你会觉得他的这个阐述有什么样的意义？
对，他公开的就宣告圣经的权威高于教宗，高于教廷和大公会议，从而呢其实也会就显示出教会领袖其实也是人，人都是会犯错的，所以呢也会告诫民众不能够盲目的去盲从传统跟这个世俗的权威。因此他就确立了，就像刚刚思雨说的那句名言，就确立了个人的良心服从圣经的一个原则，就是绝不违背自己基于圣经的一个信仰的认知，拒绝被迫撤回真理。当然这是马丁路德他在这个公众或者面对权威的时候他的一种信心使他所产生出来的这种不惧权威啊，就是这种宣告。那对于当时这个中世纪的比如说这些宗教领袖，或者是对于当时这些服从于宗教领袖的民众来讲，其实马丁路德的他的这种宣告不仅在当时就是打破了这种权威的垄断，他也让民众的一个意识在那样的一个时刻得到一个觉醒，就是真正的看清楚我们当下所坚持的这个信仰问题在哪里。
嗯，是，这是非常好的一段阐述，也带领我们看到宗教改革之后整个教会历史包括欧洲整个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是的，
以至于教会来到了我们今天现在这个面貌。我想我们大家都认真的去读这一段历史，也带领我们去思考这段历史跟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联系。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怎能忘记主的呼召，有效的生命见证为基督的生命。